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巴不得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在你里面继续的被你更新，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能够更新改变。主，在我们的这个追求和跟随的过程的里面，你的圣言是我们唯一的粮食，你的话，那古老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能够真正产生新的那个动力。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恩典，求圣灵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亲自用圣经来建造和带领每一个人，把我们每个人带入圣经的真理，让基督的话常常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喂养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下的时间，保守我们在整个教学听在听在学的过程的里面一起来经历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新一季的主日学。那这个新一季的主日学呢，提摩太前后书，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生命记讲了半年讲了旧约讲了半年了，我们又回到新约。那提摩太前后书呢，这卷书呢在圣经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哈。我每一卷书都说非常重要，每次开始都说这卷书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卷书。那这卷书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这卷书重要性在于它的主题，整个这卷书的前后，这卷书的主题讲到坚守真道的事情。那坚守真道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生命当中的核心的非常重要的主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为什么要坚守真道？因为真道很容易受到冲击，因为真道不容易能够持守得住，所以要坚守。那真道是干什么用的？真道的作用是什么？真道是建立信徒生命的那个唯一的根基，是有真道建立以后，信徒的生命才能够长进。信徒生命在真道的建立上能够长进以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成圣，成圣以后的生命才是真正有得救的确据。那这些事情是彼此相连的。可对一个信徒来讲，我们活在信仰的当中，如果我们对福音的真道，对圣经的真道不了解不清楚，那这个真道没有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实现，可能我们只是落在一种的宗教的仪式的里面。那宗教的仪式不能救人的，好像天主教一种宗教的仪式，那个仪式做得再神圣，做得再有规律，规模再大，不能够救人。唯有神的道能够建立你们，使徒行传20章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人那些长老说。所以真道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是核心的核心，重中之重，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这个兵家是哪个兵呢？一个是属神的兵，一个是撒旦的兵，一定会在拆毁真道上，这个是必争之地。把这个真道拆毁了，把这个真道变成似是而非，那我们的信仰就开始摇动了。那这个是整个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持守真道，清楚的认识真道，并且持守真道，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号称基督徒的这个庞大的群体的里面，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清楚守得住的，是少数中的少数。我可以很直接的这样讲。所以耶稣会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个选上的那个点，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在于他在福音的真道上面，在救恩的真道上面，是不是真正的清楚明白，并且真正实践在他生命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重要，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外邦信徒。那提摩太前后书这卷书的对象是对外邦人的，对外邦人教会的，是对当时在以弗所教会的提摩太写的。 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那提摩太他受保罗的托付，他服侍的对象是外邦人的教会，他是保罗的学生，也是保罗的接班人，包括提多都是服侍外邦人的教会。那外邦人教会的非常大的一个征战点，就是在真道的这个点上是非常强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征战点。所以我说，我们回顾福音在外邦人的历史当中2000年的时间啊，你2000年你回头看，那个情况是非常的不好啊。如果说你回头看，我就再跟你们分享，你回头看旧约历史2000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可能你对犹太人的评价说他们在跟随神的上面，在信仰的上面的情况是不好。以色列，你们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以赛亚这样讲。过后的2000年，从福音进入外邦人到现在2000年，情况比较前面的2000年，我可以说更加不好，不是更加好，是更加不好。在信仰的上面，在神的道的上面，这种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整个的这个时代的里面很厉害。天主教到现在还在很兴旺，过去1000年的黑暗时间是比较黑暗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到圣经的声音出来。到马丁路德真正回到圣经的里面，开始有这个声音出来，但是天主教现在的力量仍然还是很强大。那天主教这一个体系在真道上的那种的迷惑的这种的力量会非常可怕，是非常可怕，可怕到一个地步。我见过现在我目前我在我们教会经历过两个中国人，都是在天主教的里面出不来的，你跟他怎么讲根本就出不来，就掉进去就出不来了，就陷在那个里面根本就出不来，是很可怕的。但如果你找一个信佛的还比较容易出来，你了解吗？找一个无神论的信科学的还比较容易出来，但是那个信了天主教的很难出来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假币造的最像的是最有力量的，可以把人抓住，那这个是问题啊。那天主教我们不讲，这是一个体系，我们讲所谓的福音派的这个体系，我们所说的现在我们叫做福音派的这个体系情况仍然是不容乐观的。我相信各位有来自不同教会背景的，如果你原来信主不在这边受洗的，你有来自不同的这个受到不同的影响的，你大概会有一点点的感觉。如果在这个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你大概会有一点点感觉，你会发现在很多很根基的上面是不同的，是看起来好像很像，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都是这个时代的挑战，时代的挑战。那这件事情会这样发生，本身在圣经的里面已经预言，在我们读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特别是圣灵明说，在末日的时候必有混乱真道的情况出现。末日，现在末世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是必定会发生，神有这个预言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是不是到底能够在真道上站立得住，还是站立不住？这个是问题，影响在这边。那这是讲的这个时代的问题。那第二个方面呢，对于提摩太前后书，可能如果你们学过一点有一些背景学过圣经的哈，你们会把这卷书呢叫做教牧书信啊。现在很多神学的书籍会把提摩太前后书叫做教牧书信，好像这卷书呢只给教牧写的，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做传道做牧师的只给他们写的。那这种的说法也准确也不准确，那这样的冠名呢有一点的危险，有一点的危险。圣经所有的书信都是给信徒写的，不是说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只有这个教牧可以看，其他信徒不要看，这种是有一点误导的，不可以这样说。只不过它的内容是在教会的治理的方面比较偏重一些，
好问题。
那对于一个信徒来讲，个人的信仰和教会的治理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问题。如果对一个信徒来说，你个人的信仰和你个人信仰的实践和实现和教会的治理有直接的关系，那有关教会治理的这些的经文就不是单单属于所谓的教牧，是属于所有的信徒的。那这件事情是事实。为什么那个切分点会切在这边？为什么讲到教牧以后信徒就不要读，重要是教牧读呢？最大的问题是近五十年近几十年整个福音派对救恩的这件事情的一个错误的一种的解释，那种错误的解释已经变成一种错误的观念，牢牢地放在很多信徒的里面。观念的错误对人的误导是非常厉害的。观念和理念和信念不一样，观念就是别人给你放进来你就把它当成对的了。那这个问题在整个福音派里面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有关救恩的事情最大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误导，就是你决志受洗就等于得救了，这个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误导啊！你看过现在这些传福音的小单张，这个五点给你以后，恭喜你，你现在已经完全得救了，你是神的儿女了。然后呢，干嘛呢？参加教会活动吧，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然后大家组织一个群体在一起，欢喜快乐。那这种错误的误导，会造成信徒就觉得，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教会这个活动是另外一回事，和我得救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种的误导对信徒。教会的治理和信徒的得救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教会治理的错误会造成信徒在得救上会走向错误的方向。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以后我会讲这段经文，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啊，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自己是他的行为，在教会里面他做 bishop， 他做治理的，谨慎他自己和他的行为，还有谨慎他的教训，然后呢，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要一直 keep going on continue， 这样结果是什么呢？既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听你的人。所以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教导和信徒的得救有直接的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教会教导错误，教会的治理不按着圣经来治理的话，会在信徒得救的事情上面起相反的作用。那这件事情是很要紧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教会的治理。所以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你们应当了解，应当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教会治理。正确的教会治理和神的真道之间是划等号的。真道不是个人信的，我个人我怎么信就可以了。真道包括教会的治理，因为教会的治理包括对信徒的圣经的教导和对信徒生命的牧养，这个都和教会治理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啊！一个真正的信主的清醒的信徒，他们应当对教会的治理各方面有清楚的圣经根基的认识，然后按照圣经的根基来回应来配合教会的治理，这个叫做互为肢体，彼此不能够缺乏，彼此有互动，这个意义在这里。所以这个是对提摩太前后书的这个认识所产生的问题。那你了解这点以后，我们今年第三年是教会的这个，我们要做主为教会的 organize， 我们把教会要有一个治理的结构要出来。那在这个治理的结构上面有非常大的挑战，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面对现在整个世界流行的挑战，面对现在我们所谓常见的这种挑战，包括面对我们这个 denomination 里面的常用的做法的挑战，这些我们都面对。那所有的事情我们必须把圣经翻开，好好的跪在神面前，求神告诉我们，你的话教导我们当怎样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行在真道的里面，否则就会产生问题。所以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把它 理清楚，教会的治理不是一套的手段方法把这个教会搞大，好像这个开公司一样的，好像做生意一样的，这种的想法，这种的 push 是错误的方向。这个教会到底有多大，可以到底有多少人，是上帝在使徒行传说他把得救的人怎么样天天加给你们，不是我们靠着商业的手段去把人勾引来到教会的里面。那这种的方向我们千万要小心。但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很多教会的治理是做生意，是 business， 他把他的教会变成一个 business， 那我这个 business 我这个生意怎么样 run 得很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有更好的业绩，业绩在哪里呢？在人数，在钱数，在你教会有多大的这个教堂，在你教会有多少的这个什么热闹的那些的活动，那这个是他的所谓的成就点。但那种的成就点如果和信徒的生命的建立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个叫做勾引一个人入教，确实他成为地狱之子。耶稣在福音书的里面特别责备法利赛人啊，所以在这些的认识的上面，我们对提摩太前后书的认识的上面，这些都会有直接的这些的关联，在这个当中，在我们学习的当中都会有碰到啊这些的问题啊。那关于我们西番教会怎么治理呢？我们在读经，在祷告，再去看那些属灵的前辈他们怎么样按着神的领受，我们不是学他的方法，是从他那边看，他从上帝领受的那样子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是不是也相同的从圣经 领受来的，也是这个方向同感一灵的，我们来做这件事情。不是找一个成功的案例我们去 copy 他，不是找一个名人我们去模仿他，不是找一个已经有的架构我们就去做了，然后出了问题是他的问题，跟我无关啊，他原来是那样，我只是照一葫芦画瓢画过来的。这种的方向都是对神的教会不负责任的态度。那这个是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遇到的这些的挑战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好，那在这个里面呢，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呢，你会碰到什么问题呢？碰到传承的问题。保罗他传承给提摩太，那这个问题是在教会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保罗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不是选举的结果，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提摩太可以接保罗的班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这是一种属灵的认可，是从神直接来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是圣灵立的。所以所有在教会里面参与不同的治理的不同的位置的人，在我讲过哥林多前书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是，那这些的位置包括我们所说的 elder 长老，那些的执事，特别是 elder 是长老，是圣灵所设立的。那这件事情是个人要清楚，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这个传道人的位置是在按照圣经来说是长老的 elder， 是指 spiritual， 不是我人长的老，是灵命的成熟。所以神设立我在教会里面做全群的监督，我到底清楚不清楚是上帝设立我，还是我毛遂自荐，还是我凭着血气，我凭什么在教会里面做治理，我凭什么做长老？如果不是从圣灵来的，我站在这个不应当站的位置上面，那是 blasphemy， 那是亵渎圣灵，那我就要悔改，我就要退到这个位置下面去，我不可以站在这边，因为圣灵没有设立我。那这件事情是重要的，那这件事情在这个现代时代教会里面，他不是看这个，很多时候不是看这个，看什么呢？看你有什么资历，看你有什么学位，看大家是不是民主，觉得你这个人行，这是整个这个时代的问题。真正是不是从圣灵来的，真正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个点上的坚持，那个点上真正从神来的领受，对圣灵的敏感， 就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问号。那这个问号一旦有了以后，教会一定会出现问题，因为如果不是圣灵设立的，他在教会做带领的、做长老、做教导、做全权的监督，他凭什么监督？他监督什么？这是问题。所以从这些的关键的点，你会看见现在教会这么多的状况，这么多的问题，你都可以从这里面看见那个知其然，都会知其所以然，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的情况。所以圣灵设立的每一位在教会里面，你是教会的肢体，在这个教会的肢体的当中一起的成长，和你个人的得救有直接的关系。那有直接的关系以后，你要为这件事情要负责。怎么个负责法？你要好好的祷告，是不是圣灵设立的？是不是神设立他在这边做全权的监督？如果是，神会借着他来造就这个教会；如果不是，那所带出来的危险是很可怕的。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谨慎的态度，在神面前的神的心意的寻求就显得很重要。那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的设立架构的过程的里面大家要了解。我这个时候为什么讲提摩太前的前后书，是和我们教会的治理的方向这个过程是有关的。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了解圣经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要重新把我们原来的背景，把我们原来所意味的，把我们原来的经验，把我们所认为的东西全部把它翻出来，这样才可以。我讲个例子给你们大家听哈。最近听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在教会里面啊做长老的，我不讲那个教会哈。他说那牧师工资太高了，他说我算了一下，我们教会的牧师几个牧师的工资占教会的这个整个奉献40%到60%，太高了，怎么可以占这么大的比例？那我就问他，那我说请问你的圣经依据是什么？圣经哪一段经文说这个牧师的这个薪水在教会奉献的比例要占多少？我说如果这个牧师去一个非常贫穷一个小的地方，教会的100%的工资这个奉献给他都不够他活的，我说那怎么办？你怎么控制这个比例呢？你比例的标准是什么？他没话说，因为他跟我关系很好的，我跟他这样讲，我不是要怎么，我是要更正他，你对教会的认识是凭什么？你说这个比例有问题，你凭什么？凭着圣经，凭着圣灵，还是你以为的？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才会找到那个对的方向，才会所谓的同感一灵，按照圣灵的带领，按照神的心意来走这条道路。否则的话，个人的看法，个人的经验不在神的里面，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是这些相关问题的产生。还有一个点，讲到真道的这个问题，真道的这个问题，那真道不是道理而已，真道不是一套理论而已，真道是和这个人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真道不属于圣经学者，如果他没有生命不属于他；真道不属于神学家，如果他没有生命不属于他；真道是属于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圣灵会把真理放在他的里面，圣灵会把生命实践他生命的里面，然后他能够持守，成为持守真道的人。这个是这个时代我需要再更正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你一讲到讲真道，你立刻想到神学院院长，想到某个神学家，某一个权威，某一个学者，你会想到他，这是世俗的理论。圣经所讲的生命之道的真道和生命有直接的联系，那这个生命的联系和圣灵对他的设立有直接的联系，是从神直接来的，那这些是有直接的联系。说如果你看过加拉太书，保罗特别和加拉太教会说，那些的大使徒我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的给我的那些的教导，我所领受的都是从基督的启示来的，是直接从神来放在他生命里面他讲出去的。这些都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遇到的挑战。那这些问题 会面对。那我知道，因为我读过神学院，我知道有很多的教会出了问题以后都会去到神学院找我的神学院老师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那有的神学院老师呢，他有牧会经验的老师呢，他就可以他比较好的引导，没有牧会经验的就给他讲一套的理论，这个是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所说的持守真道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去了解，要去明白的。提摩太前后书在这个里面，我刚才讲了五个点哈，时代的问题，这个书信不是单单对一般的信徒，它是侧重治理，是对所有的信徒。然后有关的这个真道的这个事情，不单是个人，也和教会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是放在一起的啊。然后真道不是单单属于神学家的啊，不是一套的理论而已，是和生命有直接的联系。那这个是提摩太前后书，当我们读的时候，这五个点我们需要啊特别知道的。有没有问题？讲到这一段没有问题。那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呢，我会碰到很多很关键的问题，很多很棘手的问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会碰到，在提摩太前书的这个第二章，我到时候我会碰这个问题的，有关于姊妹和弟兄的关系的问题。我不许姊妹讲道，这个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讲的，我们会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当棘手，也是在这个时代不太容易能够弄得清楚的。多数的福音派的主流都不按着这节圣经来做，按照这节圣经做的不多，少之又少。到时候我们会碰这个问题，都要去面对。还有一个在提摩太前书前后书的里面，他讲到真道那一个最核心最核心的根基，还不是理论，是什么呢？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真正属于神的真道的人，真正在真道能够建立的人，这个是他生命的特质。他那个心是清洁的，那个是非常的重要。有人心不清洁，就偏离了真道，就好像船漏了水一样，会沉下去。这个都是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我们去需要学习的。我讲了一些的内容哈，然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新来的哈，第一次来听主日学，去听我们这个教会这个第一课的哈，我把这个前面的那一段呢，就放到后面，可能我刚才讲的时候也忘记先讲了。这个我每次主日学都要老生常谈讲那三点，都要讲的哈，要讲一下学习圣经的目的，为什么要学习圣经？每次都要重复的，这三点一定要重复的。为什么学习圣经呢？提摩太后书，我们碰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14到17节，你翻译可以不翻译也可以。保罗说什么呢？这经叫你有得救的智慧。学习圣经是学习得救的智慧，得救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圣经的智慧啊，这个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的17到18节，看一下啊。彼得后书17到18节，他说呢，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前面那些所有的事情，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这个恶人的错谬是指打着基督教名义的，
在教会里面做错误教导的，因为你看提摩太，看彼得后书的后面第二章，他特别讲到那些人诱惑人，诱惑那些信主的人走错误道路，是教会里面的征战的问题，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堕落。原来的信仰是坚固的，后来被错谬诱惑以后，在自己坚固的地方就堕落了。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学习圣经是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两样是放在一起的。靠着恩典得救，是神会有恩典给你，因为有恩典的缘故，就让你学习真道的知识。因为你明白了真道的知识，你就真正清楚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你就得到了这个恩典，在这上面有长进。在基督徒的生命的长进的里面，神的恩典和真道的知识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把它切开是撒旦的诡计。我靠着恩典得救，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我有爱心能造就人，我就爱就行了。我靠神的恩典大展爱心，到处去赈灾去济贫，这个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恩典和知识这两样 The knowledge of God 是吧？对于神的认识，对于圣经的认识，对于救恩的认识，是合在一起的，非常重要。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信独一的神，是不是？是吧？这个叫什么？叫知识，是不是？我们信独一的神耶和华，那他说信什么都可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无知。这个不是扩大神的恩典，这个叫做无知。很简单的例子，在圣经有很多很清楚的，我们要认罪悔改，这是知识，对不对？这些都是在救恩的里面带领我们向前走的，那这些的方面都是和我们学习圣经有直接的关系。犹大书二十二十一节，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前面，二十二十一节，好，二十，大家一起读吧，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就要在至圣的真道上照顾，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是，没有二十节行不行？只有二十一节。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行吗？前面二十节，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个是所有的真正能够仰望神的怜悯，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这些是连在一起的一件事情。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那这个是学习圣经。所以一个信徒如果没有认真的学习圣经，我可以说那个信仰是非常肤浅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他那个信仰走不下去，那个信仰在他生命当中是变成一个空的一种的宗教形式，他没有真正得到圣灵的重生，没有真正得救。所以学习圣经对一个信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这个是学习圣经的目的。学习圣经的方法，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那这个是外邦人，也是那个比利亚的，也是犹太人啊，犹太人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他们干嘛呢？你看他怎么学呢？他们怎么听保罗讲道呢？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嫌疑天上挪利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愿意圣灵的感动，愿意领受这道， 然后呢，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到底这个道是与不是，是天天考察圣经的结果，不是人云亦云，不是你是这个所谓的神学权威我就信你，不是你是大牧师你有多大的这个名头多大影响力我就信你，是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另外一段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4-29节，那可以不用翻了哈，那讲到慎思明辨，听到的人要慎思明辨，天天考察圣经，拿着圣经考察以后慎思明辨，高传道你讲的对吗，合不合圣经啊，圣经是这样说的吗，你要思考的，拿着圣经去思考，不是自己在那边坐着瞎思考，不是拿着圣经看着圣经，你讲的是圣经，然后我再看，是这样吗？当然有一个点很重要，讲道的要讲圣经，彼得前书彼得清楚地说，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是讲圣经，不是讲世俗的东西，不是讲世俗的理论，按着神的圣言讲。保罗也说，我讲道是凭着基督讲道，是凭着基督神的能力，按着神的话来讲道，然后你听，你也是靠着神的话来分辨，你这样才有一个真正的绝对的标准，是在圣经的里面，就不是随便跟一个权威，跟一个什么所谓的传统，不是，看圣经。那这是一个点。最后一个，学习圣经的要诀，约翰一书的2-27节，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圣灵在我们学习神的真道的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它是 dominate 所有的事情，圣灵是掌管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传道的人，包括你听到的人，包括你去学习圣经，包括你的慎思明辨，都是圣灵的工作，你才能够真正进到神的真道的里面。那因为有圣灵的工作的缘故，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骗得了你，了解吗？因为有圣灵的缘故，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你，可以给你洗脑，因为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在你生命的里面，他有绝对的权柄，他有绝对的能力。那另外一个，圣灵他可以过滤那些所有的出于人的错误，我们这些讲道的人都有可能会讲错的，我们不是神，我们是解释圣经，解释神的话，解释神的话会不会解释错，有可能的，那怎么办，我凭着圣灵讲，你靠着圣灵听，把不属于神的靠着圣灵的能力把它过滤出去，把属于神的放在你生命的里面，我们就同得一位灵的造就。这个是学习圣经。那每次主日学的第一课，我一定要把这三样啰嗦一遍，必须要啰嗦，不啰嗦不行的，因为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对每个信徒来说很重要的。有了这个根基以后，刚才所说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才会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可以吗？
嗯，这个恩膏，主的恩膏是不是就是
指圣灵？讲到膏抹的时候，在旧约讲的膏抹用油膏下来，那个膏抹是预表神的灵浇灌下来，这个主的恩膏是指那个。因为约翰一书那边特别讲到，在末日的时候会有 假先知假教师出来，那出来以后，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各个这个学富五车，有博士学位，又是很大的这个排头，那我怎么对付他呢？我刚刚信主一个小基督徒，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然后我就竖着耳朵听，全是这个高人在前面，我怎么办呢？结果他讲的是错的，他是假先知，那怎么办呢？所以约翰就告诉他圣灵的恩膏，面对这一切的讲道，
圣灵在你里面，不在乎你有多少的学问，不在乎你现在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圣灵的能力会带领你，真正救你的是神的能力。那这个就变成你个人的祷告很重要，你个人在生命当中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你在听的时候，你在学的时候，求圣灵能够保守你，能够带领你，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没有祷告的生命，仅仅靠着头脑来学习的，学不到真道，不行的。北美洲很多很厉害的这个学习者，我这个很多移民来都是很会学习的，头脑都很厉害，但是你要小心，没有圣灵，头脑再厉害，在神的道上不行的，必须有圣灵的工作，然后才能够在神的道上认识。好，这个是这一课。那大纲呢是这样，在前面一页哈，我把它提摩太前后书呢，我就是一张张切了，切到了前面六章，后面四章十课，加上我这课 introduction 一共十一课，我们就把提摩太前后书就把它讲完了。我本来想把这个提多书也纳进来，还有这个腓利门书，因为这两卷书呢单独讲又太短，它和这个提多书和提摩太前后书有点像，但是呢放进来又太长，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就先放在那边了，交托给主啊。那那两卷书就看以后有什么机会再讲啊。这次因为我们通常是十一课十二课嘛，那我就这样子每一章一课的内容放在这个里面。那我把它分类一下，前后书分类一下，大家看这个你背面哈，第三个小点，把它分类一下。前书呢，我主要是讲我自己的观察，在这个里面所看见的，是讲的真道的教导，前书的里面比较偏重于这个方面。在后书呢，是比较偏重于真道的持守，两个重点不太一样，一个是教导，一个是持守，这两样。那这卷书的特点我刚才也稍微讲了一些，就是有传承，有五个方面让大家看到，教会治理，真道的持守，这个属灵的传承。那这些是这些的特点，在这里面我们在讲的时候都会碰哈，很多很重要的很实际的问题会碰到我们问题。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特别讲到钱财的问题，不要贪爱钱财，贪爱钱财会给人带来何等可怕的那种的方向。你看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以后，你就知道现在的成功神学是在害人的。圣经清楚地讲，你不要贪爱钱财，现在成功神学说你要去发财，因为神是丰富的，然后你就跟神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就看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神的真道上面有多大的这种的错谬，就在我们这个周围啊，这是问题。好，里面也会碰到一些教会设立长老、设立执事，怎么样设立长老，怎么样设立执事，长老应当是怎么样一个 qualification， 执事应当是怎么样一个 qualification， 什么样的人能够做长老，什么样能够做执事。他不但有说是神设立的，那神设立的以后在他生命的当中有哪些的特质会显现出来，在众人面前成为印证他的确是上帝所设立的。要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设立一个长老，他在那后面养个二奶，那能行吗？一定是不行的，是吧？他一定有要求，那圣经方面是有要求的，设立一个长老是个贪财的，那行吗？那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在教会的这个治理的里面所放进来的，和我们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建立和信徒的生命的建立有直接的关系，和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和你个人的属灵生命在神面前得救有切实的关系。所以好好为教会祷告啊，好好的考察圣经，为教会祷告。好，后面几个思考题我们稍微过一下哈，我讲的这些内容哈，思考题我列了五个哈。 提摩太为何需要保罗的鼓励？这个在这段书的里面，保罗给提摩太很多的鼓励。为什么需要给他鼓励？哎，这个保罗他说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是整个外邦的使徒，在外邦，在后来的时候，保罗整个在外邦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是公认的在教会里面做 leader 的。现在他把这个 leader 的位置传给了提摩太，提摩太也会成为一个大的 leader。 OK， 那 leader 的位置是用争的嘛，对不对？你在现在在公司里面要做什么经理啊，做什么的，这个 supervisor 是要争的嘛，怎么会给他做了 supervisor， 给他做了经理，做了 CEO， 他反而会害怕？问题在哪里啊？教会跟社会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当把那个责任放给提摩太，那个权柄给他的时候，就带着相应的责任，那个责任非常大。所以你读过旧约，你就知道为什么旧约的时候，摩西对约书亚的那一个托付，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多次说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都讲得这么啰嗦。后来会众也说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结果约书亚才壮了胆才上来。为什么这样？属灵的带领是非常难的，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个不简单的。在教会里面做长老，那个责任大到一个地步，你不单自己，提摩太保罗跟他说你是有关你自己的，就救自己和救听你的人啊，这种的责任可怕到一个地步，是需要鼓励的，不然的话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要鼓励他，是这样。好，第二，教会面对最大的征战是什么？教会面对最大的征战，提摩太前书就前后书就指出这个问题。教会面对最大的征战是真道，撒旦最厉害的招数是混乱真道，一旦把真道混乱了以后，整个教会就垮掉了，整个教会在一个虚假的上面建立在那边，整个教会会走一个错误的方向，自己还不知道。只要在真道上产生这个混乱，有时候很细微的差别就会厉害到这个地步。比如说这个大家都是罪人，同性恋也是罪人，所以呢就接纳同性恋，怎么样，因果关系，所以同性恋的人可以做牧师，反正大家都是罪人，是不是？他在神的真道上他就做那一点点的偏一点点，就会把人引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是我们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背后的那个力量。在以弗所书特别说，我们不是和人，是和天空属灵的恶者征战的，那个灵界的那个邪灵的那种的能力，对人的欺骗的那种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付了。你除非靠着圣灵，靠我们自己再有本事没有办法，邪灵一下子全都上当啊。所以这个是问题啊，在神的真道上最大的征战，在整个教会的里面，在你个人的信仰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时代的里面，这个是征战点。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教会为何需要正确的治理？讲了那么多大家清楚了哈，不是正确的治理就可以把教会搞大，就可以做得很成功，就可以弄很多人进来，就可以捞很多钱，不是。教会的正确治理和信徒的得救，我们教会这个主题叫做成全圣徒，和成全圣徒有直接的关系。在治理的方面出现问题，在成全圣徒的方面就会出现问题。一旦教会的治理，教会的设立不是按照圣经，我们就在违背圣经，违背圣经想要得到神的祝福，你自己要想一想，那个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不按照神的话去做，还要想要得到神的祝福，这个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怎么败坏的那种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得到他的祝福是按照他的话去行遵行，他就会祝福我们，违背他的话那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
在教会治理上面，我们现在目前在教会参与的一些的同工，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也担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为我们祷告，我也要参与这件事情，要为我们祷告。我觉得这个点不容易啊。第一年是讲真道的扎根，第二年祷告的生命，到第三年教会的建立，每一年的这个挑战都是很大的挑战啊。到第三年到这一步，这个挑战很大，你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参与这个事情的这些的同工，好好跪在神的面前，好好打开圣经，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样在神面前才交得了账啊。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好，第四，如何看待使徒保罗对末世的预言？那末世的时候，保罗说末世的时候必有离道叛教的事情，会有的。而末日的时候，人的这种的罪性会发作的很厉害。那现在这个时代，你看提摩太书信的这个对末日的预言，你大概会觉得触目惊心。在当时的时候，你大概不觉得，2000年前，现在你在看这个时代，末日的时候，人的那种的性情，表达的那种的悖逆的状态，你大概就比较清楚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好，第五，如何在末世的光景中建立正确的属灵生命？这是啊，大概大家就清楚的哈啊，把正确的属灵生命能够建立起来啊，这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需要站立得住的啊。有一个概念的词哈，我需要稍微更正一下，我在讲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忘记了到底有没有讲一个概念。教会里面说长老，在约翰一书说你们年少的要顺服年长的，那个不是指年纪，是指你的 spiritual 的这个 mature， 就是你属灵的成熟的程度。那个年少是指你属灵的比较年轻的比较浅的，要顺服在属灵上比较成熟的，不是指年纪小的顺服年纪大的，不是。那这一个是我们在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把这个事情能够翻得那么清楚，但是他讲的是这个。所以教会里面说长老不一定是年纪老，是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可以在教会的里面，在这个方面被神设立做全权的监督，不一定是年纪老就可以做长老，这个不是。那这个概念我们需要清楚，圣经所讲的，但在道理上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啊。因为提摩太当时是年轻的，他面对的教会里面有各种年纪的人，那他是神所设立的长老，圣灵所设立的，不一定。那这些概念清楚以后，将来我们教会在治理在设立架构的时候，大家概念清楚以后就比较容易分辨到底我们做的是哪个方向，就比较容易分辨。好，您是当选这么多内容有没有问题？
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年轻年纪轻跟年纪长的这个顺序，你问问这个思想，我假如可以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教会受洗一般来讲年长的是看得出来多少白不白，但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比方就是信主受洗10年的，就信主受洗的3年，这3年的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可能对神恩高加添的话，在属灵的这个成熟度上超过10年，所以这个先后的次序，这个长幼什么之类的，不见得是这个年资的方面，
对，不是看资历，不是看资格。所以教会在我们教会职堂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有几位参与职堂的同工，我当时我就讲得很清楚，教会的职堂建立会有一些的同工会先来参与，他们先来做，但是教会不是社会，不是论资排辈的，教会一定是属灵的成熟的带领相对属灵不成熟的，相对成熟带领不成熟的，不可能用属灵不成熟的来带领属灵成熟的，那这个点是很清楚的。像好像说你去这个大学，你不能让小学的老师来教这个大学生嘛，你总是要教授来教大学生，然后这个其他来教，这是有次序的。那这个次序在教会里面是看属灵的生命的成熟的程度，
然后来决定到底是不是他可以在这方面做带领的，这个才叫带领，否则就翻过来那个方向就错了。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克服的，我们需要克服这一点，因为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会受到一些世俗的影响，包括我在教会做了这么多事情，按照我的功劳你应当给我某一个位置吧，不行的，必须要看他属灵的成熟程度，一定要这样子。
那如何知道他是属灵成熟的？
你要祷告，这是一个。另外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在长老的这个里面他讲了很多的 category， 在提摩太前书这长老是怎么样，哪些方面能够体现出他属灵成熟的程度，所表达在生命当中，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圣灵的感动，要从这个角度。那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我在讲过我的经历，我在我的这个信仰的经历里面，我有一个老传道人在厦门的，我很清楚的知道，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把我看得很透，我非常清楚，所以我跟他全部翻出来跟他讲，我不隐瞒任何的东西跟他讲，我知道他看得很透，因为隐瞒了也没有用。那很清楚另外一个点，上帝把我们看的是最透的，透到一个地步连我们不知道他都知道。那这个是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在属灵上的看见的问题。所以在教会的里面，那个长老的产生是保罗案例提摩太和一些的长老案例他。那保罗这些使徒是神亲属的拣选，耶稣的拣选所设立的，那他们案例。然后呢，下一任的长老再产生是这一个长老的团，这个 group elder group， 他们去指定，他们看哪个是上帝所设立的，确实有他属灵的这种恩赐给他，然后他指定出来以后，会众做认可。我们透过祷告，透过我们的观察室，那如果会众说你们大家看是这样，这个人骗了我钱到现在没有还，我把借条给你看，我告诉教会这个人有问题，那我们就会重新思考，哎，是我们看错了。但是方向是这样子，方向是按照这个次序来的，这个是正确的治理教会。所以教会治理和社会的民主是完全相反的，世界的民主是看选票，看谁能够捞更多的选票，谁的影响力更大更出名，教会不是，刚好是相反的。那在这个点上非得有圣灵的带领。你说我们现在没有使徒啊，我们都不是使徒，那我们怎么样有这种属灵的权柄呢？你非得在神面前祷告，因为这个事情牵涉到你自己得救的事情，你要为自己负责。上帝是不是这个人是你所设立在这个教会里面，他做长老做带领的，如果是你设立的，他会对我的属灵生命有益处的，如果不是你设立的，我不是把自己害了吗？那这种的分辨是需要在敬虔的当中，然后在这种敬虔的里面会有一个神的设立会显出来的，那神在掌管这件事情，这些平衡点是这样来产生的。所以长老应当是干什么的？圣经里面都有写，他应当怎么做？他怎么样才是做长老？比如说这个彼得他说我在你们面前做长老，约翰说我是做长老的，那他们怎么做长老？圣经里面都有。我们好好的去读圣经，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这些所有的神的开启都会让我们看清楚到底什么样才是对的长老。当你看清楚以后，对你对教会都会有益处，一定不是从个人的觉得认为经验，不是从圣经来，从圣灵来。那这个源头我们清楚以后，那整个的方向就不会错。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有你的圣言，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清楚的方向，因为有你的圣灵，我们就知道我们毫无畏惧的可以在你面前来跟随你，因为你圣灵的能力是超越一切的。 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也打开你的话，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当中，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同感一灵的来跟随你，让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到那个真正的最宝贵的益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